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聆听和具有相互理解的真诚意愿才能解决冲突。教宗勉励教育部新部长，希望他在史无前例的背景下捍卫信仰。教宗接受阿联酋媒体采访表示，我为在瑞典焚烧可兰经事件感到愤慨。教宗在圣马尔大之家接见乌克兰外交官的夫人。法国南泰尔主教谈到法国持续的骚乱行为，表示面对暴力，迫切需要重新开启对话。教宗方济各于7月2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省思了当天的福音内容。教宗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先知，由于洗礼，我们领受了先知的恩典和使命。先知是因着圣喜圣事获得力量，帮助他人在圣神的领导下解读当下的人，这非常重要。解读当下不是像解读一篇报道，不是的，是在圣神的照耀和引导下解读当下。圣神帮助人们理解天主的计划并予以配合，换句话说，先知是将耶稣指给他人的人，帮助他人按照耶稣的计划善度今天并建设明天的人。教宗指出，我们所有人都是先知，耶稣的见证人。就如教会宪章所强调的，使福音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上，在家庭及社会生活上照示出来。所以先知是将天主指给别人的人，是基督之光在弟兄姐妹的道路上的反应。教宗说，主耶稣在福音中也要求接纳先知，我们彼此要以对方为先知，为天主讯息的携带者来接纳，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要按照自己的情况和个人的使命，在所生活的地方如此做，即在家庭、堂区、修会团体以及教会和社会其他领域中如此做。教宗指出，具有先知特质的是圣神的恩典，为此聆听所有人是大有裨益的。比如当需要做出重要决定时，首先要祈祷恳求圣神，然后聆听和交谈。相信每个人都有重要的事情要说，有圣神的恩典要与他人分享，人们要以这种方式来寻求真理，并传播聆听天主和弟兄姐妹的氛围。教宗说，怀着互相理解的真诚意愿来聆听他人，可以避免和解决许多冲突。最后，教宗邀请信众怀着尊重、渴望学习的态度聆听他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向别人学习。教宗方济各致函圣座教义部新任部长费尔南德斯总主教，阐明圣座教义部的宗旨是捍卫信仰的教导，带给世人希望的缘由。教宗在信函中也感谢拉达里亚枢机这些年为教义部掌舵的工作。费尔南德斯总主教于7月1日周六被教宗方济各任命为 圣座教育部部长和圣座圣经委员会主席，阿根廷籍的费尔南德斯总主教，目前是拉普拉塔总教区总主教。他将于2023年9月中旬在圣座教义部履新。教宗在信函中指出，新任部长的神学造诣高深，常年来广受敬重。费尔南德斯总主教曾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神学院院长、阿根廷主教团信仰与文化委员会主席、宗座阿根廷天主教大学校长，在学术领域鼓励知识的健康整合。接着，教宗强调了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的成立，要求教义部新任部长在促进该部会捍卫信仰的宗旨方面亲力亲为。教宗叮嘱新部长激发传播信仰的动力，为福传效劳，好使信仰之光成为理解生命意义的准则，特别是在面对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时，在人类史无前例的背景下，圣座教义部应当做福传的器皿，帮助教会与世人交谈。此外，教宗也期许神学家不要满足于桌面神学，或者试图主宰一切的冰冷严格的逻辑。任何一个会质疑天主全能和仁慈的神学概念，都应该被视为有所不足。天主爱人、宽恕人、拯救人、使人得到自由、召教人秉持友爱彼此服务。因此，教宗嘱咐新部长推动以本质为重的宣讲，警惕对次要议题的过度关切而掩盖了核心问题。教宗最后提醒总主教始终确保教义部和其他单位的文件有充分的神学基础，与世代以来的教会教导一脉相承，并且吸纳近年的训导。教宗方济各日前接受阿联酋联合报采访，谈到近日在瑞典焚烧可兰经的事件，教宗说，我对这些行径感到愤慨和厌恶。教宗进而表示，任何一本被其作者视为神圣经典的书都必须得到尊重，以尊重其信徒，表达自由绝不该被当成轻视他人的借口，对这种事的纵容应当被抵拒和谴责。提到腹部手术后的健康状况，教宗说，当时很难，但现在感谢天主，由于医生和医护人员的努力和专业，我好多了。我由衷感激他们，并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祈祷，也为所有这几天写信给我、为我祈祷的人祈祷。在接受这家阿联酋媒体采访时，教宗回忆起他2019年对阿布扎比的访问，教宗赞许阿联酋和扎耶德酋长为传播手足情谊、和平与宽容的努力，并呼吁成年人保护青年远离虚假幻影和文明之间的冲突。教宗说，依我所见，保护青年远离负面讯息、虚假消息、物质诱惑、仇恨偏见的唯一方法，是不要让他们在这场战斗中孤军奋战，却要给他们必要的工具，例如自由、分辨力和责任感。此外，教宗也提醒到，我们绝不该拘泥于经验，把青年当作没有能力做选择、做决定的孩子来对待。青年是当下，而在他们身上投注心力，意味着确保延续性。我们要始终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科玉律。战争一直是一场失败。教宗方济各6月28日下午在圣马尔大之家接见乌克兰驻各国外交官夫人协会代表团时如此表示，这支代表团由乌克兰驻圣座大使尤拉什率领，于当天上午参加了教宗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 尤拉什大使也出席了下午觐见教宗的活动。在与18位大使夫人的谈话中，教宗提到他11岁时从一位专职司铎那里学会了用乌克兰语辅祭。后来这位司铎被召到罗马，随后被晋升为主教。大使夫人们呈交给教宗一封信和各种礼物，并为这次的会见表示感谢。乌克兰外交官的夫人们27日下午出席了《火焰上的自由：乌克兰为自由而战》纪录片放映会。这部纪录片已于今年2月24日乌克兰冲突满一周年当天在梵蒂冈世界主教会议新会议厅放映，教宗曾亲临观看。乌克兰妇女代表团来到罗马前，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巴尔多茂路宗主教，并于6月29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参加了教宗主持的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隆重弥撒。全法国因纳赫勒之死引发了连续多个暴力夜晚。他是一个17岁的男孩，于6月27日星期二在巴黎郊区南泰尔被一名警察打死。他的葬礼于7月1日在巴黎城门口的清真寺举行。从纳赫勒过世当晚开始，法国大中型城市在晚上都有骚乱，包括抢劫、破坏与警察冲突。30日周五，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骚乱者的父母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同时也要求社交媒体承担责任。他说这些应用程序被用来组织暴力集会。南泰尔教区的主教马窦鲁热于6月29日星期四与当地其他宗教领袖一道呼吁冷静。作为南泰尔市的宗教领袖，我们长期致力于兄弟情谊的承诺，在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面临此刻困难时刻，我们愿共同呼吁对话与和平。法国各地的多位宗教代表纷纷对此作出回应。6月30日，法国宗教领袖大会发表了一份关于对话与和平的呼吁，签署该文件的有法国主教团主席博福尔总主教、犹太教经师科西亚、巴黎大清真寺寺长、法国穆斯林理事会主席，此外还有东正教、新教和佛教的代表。这些领导人呼吁保持和巩固民众与安全部队之间必要的信任纽带，后者在我们的国家经历的困难中付出了很多。宗教领袖们对学校、商店、市政厅和运输工具被毁深表遗憾，强调这些街区的居民、家庭和儿童是最主要的受害者。此外，各宗教团体的领导人鼓励国家领导人和民选代表以负责任的方式共同努力恢复正义与和平。在联合呼吁之后，法国主教向全国的天主教团体提议在该周末所有礼仪庆典中为和平祈祷。位于暴力中心的南泰尔教区主教马窦鲁热向本新闻网表示，他邀请所有的信徒都成为和平的仆人，并与其他宗教领袖一起重申暴力绝对不是一条出路。主教说，几年来法国社会中存在着大量潜在的不断增长的暴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更清楚地识别出来。只需一个火花，暴力和邻里关系就会爆发。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打开通往和平的道路，这必然涉及到对话。每个人都可以在对话中表达他们的愤怒，每个人都能被聆听，从而发生某件能够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 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感恩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感恩对人格成长的益处，然后探讨应该感恩什么，最后是忘恩负义与懂得感恩的人对比。相信当我们听到我们曾帮助过的人跟我们说谢谢时，我们心内会感到甜丝丝的，感到快慰。当我们对那有恩于自己的施恩者道谢时，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愿意成长改变的激情和推动力。看来感恩的行动好像很奇妙，究竟感恩道谢对我们的生活人格成长有什么益处？近代心理学家，特别是正面心理学，对感恩做广泛的研讨，发现感恩态度有很多的好处。他们按日常生活的范畴，把好处概分为以下几组：情绪健康方面，经常性的感恩态度可以让我们更快乐，增加心理健康，常关注生活中好的方面而不是坏处，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积极，因为增强的积极情绪让负面情绪远离，特别是嫉妒，并且变得更有弹性的生活及处理事物。社交方面的好处，有快乐健康的人在身边让我们感到愉悦，因为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广泛的社交网络，更多朋友和更好的人际关系，这能改善亲密关系，并且在面对大的压力时支持鼓励我们。人格成长方面，感恩可以让我们人格趋向圆满，更乐观，愿意付出更多，并减低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渴望。职业发展成就方面，让我们成为更有效率效能的管理者，帮助我们找到工作的意义，减少急躁情绪，提高决策能力。对健康方面的益处，减轻可能会发生抑郁症状的倾向，减低血压，改善睡眠质素。情绪健康的益处，增加我们的自尊，帮助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感觉更好，从而对自己感觉更好，所以也是能阻止产生自杀念头和企图，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保护我们。如果感恩行动若在生活各方面能带给我们那么多的益处，我们是否可要常记得事事感恩，让感恩成为生活的常态？现在让我们审视在什么事上要感恩。
得人恩果千年记，得人花带万年香。我们不应忘记别人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成为今天的我，就可能是当日受到援助自己的人所促成的。有人认为每天都要保持感谢的心，每天应该感恩。我们要感谢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感谢家人。人生最需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家人，他们是当我们遇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仍然会支持的人，是当我们深觉无助时最好的避风港。 我们要感谢生命中的挫折。挫折其实就是迈向成功之道。当挫折发生时，应该感到高兴，因为经历这些挫折后，代表着成长。当我们选择相信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不好的事物都是有益时，所谓见一事长一智，我们会发现拥抱人生其实就是拥抱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挫折与折磨，相信它能够带来成长，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人活着便离不开学习，甚至要从自己的敌人身上学习怎样做到明智、真实、谦逊，学习怎样避免自视过高，这总不会为时太晚感谢我们的敌人，因为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学到很多。我们要感谢珍惜我们的朋友，真正的朋友在我们获得成功时为我们高兴而不捧场，当遇到不幸或悲伤的时候，会给我们及时支持和鼓励，对我们有的缺点或可能犯的错误会给予正确的批评和帮助，这样的友谊才是真正可贵的。有些人会在生命中不断鼓舞和激励我们，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能量，我们应该对这样的人深怀感谢。他可能是师长、前辈，或是任何给你指引与帮助的人，感谢这些人在我们生命中给予的帮助。所有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所付出的努力都不会白费，所有的日子都不会白过。只要活着便是成长，只要能够影响越多人，让越多人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在他们的生命上有所改善，那么我们这趟的人生之旅就不算白走了。感谢人生就是感谢生命，能够好好的享受食物、享受人生就是一种幸福。所以要学习每天充满感谢，否则将不会得到更多。不懂得感恩和感谢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从他们为人行事可以看出来，他们常表现得过度自负、态度傲慢、爱慕虚荣，追求自己认为应有的权利。我们要警觉，要小心避免陷入认为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基于自己的奋斗付出。懂得感恩的人看到别人对自己的爱，学会珍惜一切，并将感恩化为能量和动力，尝试报答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珍惜他人的一切付出，将感恩的心实际回馈，以忠诚回报曾指点提醒过自己的朋友、师长和队友，他们会常乐于助人与付出，有能力面对困难，在逆境中总能找到理由再站起来，并且对将来常怀着希望。他们培养感恩成为生活，落实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因此感恩的人快乐常伴左右，自带着源源不绝的正能量，鼓励自己，同时也能激励别人。双城记孤雏类作者狄更新有一句名言，他这样写说，想想你目前拥有的幸福，这些每个人都有，人不要老是活在过去，过去不幸的人生历练只是生命旅程中的一段，往事已也，无法改变，要学会放下，也不要老是抱怨或者和别人攀比，纵然没有豪宅、名车与高薪，但自己拥有的已经不少了。感恩是对现实的满足，对现有的珍惜，不让外在的物质欲望影响内心的宁静的喜悦，踏实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坚定地向前走。到了白日将近的时刻，我们可以照照镜子，看看镜子中的自己， 是个懂得感恩、生活快乐自由的人，或是个忧心忡忡、愤怒满面，好像全世界都亏欠了自己什么的，那是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感恩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感恩对人格成长的益处，然后探讨应该感恩什么，最后是忘恩负义与懂得感恩的人对比。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感恩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